所以，MobileFS 呢，做简要介绍一下，它是一个大规模的文件存储的一套系统。它的一个基本的结构，这样，它有一堆的这个服务器作为存储节点，然后它有提供一个主数据库作为它的一个中心的数据节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叫 tracker 的一些节点，作为一个系统集群的这种集群管理。这个 tracker 节点呢，可以和存储节点放在一台机器上，也可以就说独立出一台机器来。我们现在的这个服务器呢，这是它其中的一个存储节点，并且它也是作为一个 tracker 节点。它有一个自己的命令行的一个管理工具，通过这样一个 mob.admin 这个工具啊，它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可以管理这个集群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多少个 host，我们看到现在我们一共是有11台 host。每个存储节点上呢，它可能挂了不同的硬盘，我们在每个节点上呢挂了4块硬盘。就是在每一台存储节点上面，它都有不同的4个 device，这样总共是有44个 device，一共44个。然后它有一个 check 的一个功能，它的 check 的功能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当前的所有的 traffic 的状态是否正常，所有的这个 host 的状态是否能够响应。然后底下就是详细的信息，每个 device 上面我们使用了多少，总共大小是多少，使用多少空间，还剩余多少空间，其他这里是否可写等等这些信息，这是它一个汇总信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的已经有40多T 了，然后我们这个项目的目的呢，就是要做一个基于网页的一个前端，可以把所有的存储节点、所有的这个 traffic 节点的状态，能够动态的显示出来。然后同时在以后，比如说我们要新增加一个存储节点的时候，你再新加一个存储节点，它可以去自动生成出一堆它的这个配置文件，并且可以远程去。你只要把服务器的这个配置好，给它一个管理权限，它自动去上面执行那个配置节点的一些命令，这样实现一个我们集群的这种自动化的一个操作。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只有一个集群，实际上它的性能呢已经就是说可能慢慢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现在是已经有6000多万个样本，刚才这里是存了3000多万，后面我们可能需要就是多台主数据库。然后多个集群，多个集群前面呢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像海上代理啊这样的 proxy 这样的一些东西，这样我们整个的这个集群上面的信息可能就会比较丰富了。这是一个集群的一个当前的应用状态的一个就是及时的一个信息的查询。它的一个就是远程的管理，然后呢，后面可能会对我们的说文件的一些访问，对它进行更加复杂的，比如说统计一些活跃度，统计哪些文件的访问次数等等，就是在它做一个更加深化的一个应用。作为一个教学项目来讲，首先呢是搭一个这个平台，我们肯定会用，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熟的那个用 Django 来作为它的一个 Web 开发的一个服务器端的一个框架。然后它的一些信息呢，可能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些信息，它是直接从数据库里可以取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数据库结构。 整个集群的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这个一个 MySQL 数据库来作为一个统一的管理。这里面我们一个集群里面，它对那个它有多少个 device，有多少 domain，整个集群上有多少文件，每个文件存在哪个 device 上，然后其他就说这是文件布置时候的一些状态信息。然后有多少个 host，还有一些所有的 setting 啊等等的，都可以直接从这个数据库的表里面直接查出来，所以非常方便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用 MongoAdmin 那个命令行工具来查出来的这个信息，就这些信息都可以直接我们在数据库里面从这里来调到，所以我们的管理工具呢可以直接去。通过这个数据库来查询这个数据，直接显示在我们页面上，就不需要通过它的那个客户端工具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当前一共有多少文件。这是 file 这个表里的一条记录，每一个文件存在里面，它有一个 FID，有一个它的 key。它这个存储系统呢，它是通过一个 key 对应的一个文件。这个 key 就是它一个特征的字符串儿，然后这是它的长度，它的 class 是什么，device count 它存在于几个 device 上，我们这个文件它存了三份，其他的文件大部分都是存两份的，看一下它一共有多少。我们现在总共是3170万个文件，还在不断的往上加。不断往上加，因为这个项目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就是整个集群的一个优化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11台存储节点，11个 tracker，而且不断的往里面压文件，所以对它的性能上可能会有需要对在它整个在它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库里面做一些文档开发。比如说，增加一些对 Memcached 的一些支持，在中间我们会不会增加一些就是Memcached 做一些性能上的一些优化，然后 Memcached 呢可能也会加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管理节点上来，所以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整个一个大集群的一套的管理系统。大家可能觉得挺复杂，其实应用到的技术应该来讲不是很难，大家只要对，主要就是 Python，网页，还有就是 Web 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就是 Django 的这个框架，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如果大家后面继续过去，可能会看到我们的训练营网页的有多个选题，对吧？其中有一些选题可能看着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有很明确的应用场景，可能就是一个构造出来，我们设计出来。但是这个 MongoFS 的项目不同，这是我们现在就在跑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系统，它到底会用来干什么，它应该设计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都有很清楚。概念，因为我们自己就在用，而且非常重视一项工程师。但是从技术上讲，实际上这个东西，我给我们同学出的这个选题，并不算很复杂。这个老师说需求分析什么的没有太多的变化，没有太多可变的东西，所以我倒不是说给这个东西做广告。从我的评论来讲，有这个人做活儿呢，有一些是好看不好干，有一些是这个样子看着很厉害，但是实际上一点儿都不辛苦的。当然，大家自己也可以自己选。这个里头，你当然要是选了很高难度的东西，而且能把它做得很漂亮，我们当然也很高兴。
直接在我们整个的生产系统里面可能会去，因为实际上这个项目它是我们现在直接的这个生产管理啊，就直接用运粮行工具，并不依赖于这个通信工具，但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了，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有的话那个就是肯定会锦上添花，那个当然更好。所以它可以就是做一个那个测试的生产环境，搭一个那个在一个虚拟机里跑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集群，也可以呢直接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环境上进行一些测试。
另外就是说猫爪MS它的安装配置，那这个教程我有翻译一份，你在训练营上应该可以找到相关的链接。不要管，不用把它想得太难，这个东西以前我也没有接触过。
这个应该有。
那我看一份这个文档之后，我就一步一步能了解。
刘老师给翻译的这个中文的文档。
比较仓促，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很精确，但是凑合能看，反正我自己能看懂，你们要是有看不懂的可以来挑字儿。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很麻烦，规有的时候这些越大规模的，就像万里长城一样，看着很让人震撼，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你一块儿一块儿砖认真的把它垒起来，它就成了。有一些项目，因为我不需要给大家做激励，你看了以后你可能就觉得很激动，这个东西我有点儿吓人，所以我就专门说。
其实它这个项目其实定义的挺简单，就是一个装作的一个网页程序，它这个网页呢就是后面它
访问一个MySQL的数据库，
对，它会定时去刷新这个数据，把这数据统计出来之后，进行一个就是通过列表或者说是上面加一些图标来显示一个这种页面，再增加一些就是说基础的管理功能，这个管理功能它可以就是说通过远程的命令去到那个服务器上去执行一些操作等等。所以在这里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包括就是一个是 Python 呢是语言开发工具，一个就是Python 对数据库的这个访问，然后一个就是这个 Linux 的一些操作，SSH 的一些远程操作等等。其他的没啥，对，就这么点。
是我们开发一个就是解决它这个
对，前端和后端都有。
就是周琦老师给你们说的这个期限了，本来每一期训练营是4个星期，但是你们这可能已经现在开始可能就已经不够4个星期。
你们这个加上本子交，我们算
3个星期。
所以你们的时间非常紧，你们要把时间安排好，如果不安排好的话，到时候你就会非常大。
新加入的工作有什么后果？
当然，你要是能够开始的项目做得非常漂亮，能够进入到这边这个科研应用部的话，这大家会不会不那么重要？我已经有大概2、3年没有走过这家家了。
那边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儿。时间已经延长了半个多小时了。这些那个项目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去微信页面上去看，看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再跟我们老师交流。
保持联系方式。
微信联系方式。
微信地址是什么？
那个他们不知道。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发消息？
你要是自己要是愿意去选一些，那这个硬件设备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管理的，我不发表意见。
我这儿可以提供主机，服务器可以提供。
但是我可以确定，就是说你们工作机不管用什么系统。 些比较陌生的领域，特别是这种比较吓人的，有一些畏惧，其实没必要。计算机是不会变魔术，尤其是在 Python 这样的技术领域，它主张的就是那种很开放的风格，这种心态，它不会有任何隐瞒的东西，你只要认认真真照它的步骤去做，东西都可以做出来。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你挑项目，实际上我仍然不限制大家用什么项目，但是就是说希望大家都以一个公平的心态去看，不要想着说挑最容易，没有什么最容易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儿很容易就做出来的话，那大家自然的标准挑选的时候标准就高了，希望你能够做得漂亮一点，是吧？就这样。那我现在没什么太需要说的。那一会儿先把周老师的电脑带上去。
好。